刚才说到，在中国佛教里，古代的高僧呢，也有修持一贯成就的记载。按照刚才引用的圆融法师《楞严经讲义》里面所引证的，这个水观和尚，他没有标出他的大名。在《高僧传》初级，就是梁高僧传，慧皎法师的这个所编的《高僧传》里面呢，有两位啊是修水观成就的这个高僧。先说第一位，名字叫做法净，佛法的法，精进的净，法净禅师。他是哪里人呢？因为他没有记载，不得而知。在高僧传里面说不知氏族啊，他是姓氏，在家姓什么，是哪一族，什么地方人，没有写。只写他住在这个益州绵竹，就是四川了，四川的这个绵竹县，他在绵竹县响应山，响应山山上有一个寺庙，叫做玉女寺，金床玉女，金童玉女的那个玉女寺，这个玉女寺里面有这么一位法净禅师，那么他是修水观的，他修水观了，经常就在这个寺的后边有个竹林，很多竹子了，后边山上竹林里面呢，有一个平台的石头，好像一个台子，这个平台的石头上面呢，横平嘛，正好打坐，他每天天一亮就到那个地方去，在石板上打坐，那么其他的这个灵异事情不要说，单说他的水观情况。他水观修成之后啊，一到那个打坐的地方，一坐下来，一入观，石板上面他原来坐的这个人呢，就是变成一个整套的水，人的坐的范围之内是一个水，但是周围都没有框框，水不会溢出，就是人走到那个地方，看到这个石板上面有一颗水，像这个桌子这么宽，这个四方形的，在哪里？这个水呀很清，非常清。有一天啊，这个市里有些人到后边山去捡火柴、捡竹子、捡柴，看到这个石头上很特殊的，上面有一个水，而这个水又不会溢出，非常清亮，很干净啊，漂亮的不得了。因此，这个看到水的人呢，他就好奇呀，就旁边正好有这个白色的石头，捡了两个小小的白石啊，就把它放在水里面去，放到这个水里面去。那么放进去，它就沉下去，沉在这个石板上面，看得清清楚楚，两粒石头就在石板上水里面，然后他去捡火柴回去了。到了晚上，这个水观和尚就是法净禅师啊，出定了，出定就是回复人生了。哎呀，背痛，可能他放石头的地方刚好是他的背啊，觉得背很痛很痛啊，可是不能不回去了，回去就觉得一直背痛啊，就问你们有人上山啊看到什么吗？这个时候那个捡柴的人就说了，我在早上去啊，看到一个石板上一堆水，又不会流，我看了很好奇呀，捡了两个小石子，白色的放进去。哦，他知道他这个背痛就是出在这个地方，他就交代说，他也不说话，你明天哈，明天你再去，看到这个水里面有两个你放的小石子啊，麻烦你帮我捡出来，记得一定要捡出来，不能停留啊！ 可能常住上的人也会有人知道这事情吧。那么因此第二天这个捡柴的人又上去，又看到这个入这个水罐喉上入罐之后的这个水啊，一看昨天放的那个两个白色的小石子啊，就在这个水里面清清楚楚，那么水熟着伸进去把石头捡出来，他熟的地方手伸进水里没有水感觉，石头捡出来水手里没有水，看是水啊、那么捡出来以后事情就没了啊，从此啊身体也就不通了啊。由此可以知道，有些注解就引证这一段文啊，说这个事情跟刚才讲的那个月光童子的事情完全相同啊。月光童子是他的同这个小沙弥丢进一个小瓦砾啊，那么因此他心痛，这里是他放进两个小白石使他背痛啊，而捡出来就没事，那么完全一样。这是法净禅师的事情啊，其他的有关各种灵异不说，这个人呢一直到隋朝的隋炀帝大业十三年才入灭。那么大业十三年呢，西晋的617年，西晋617年入灭啊。那么他入灭的时候究竟有多少年岁不得而知，他文字里面没有细说啊。这是水罐和尚，就是指这一位，而地方也是在绵竹，与这个圆觉法师讲义里面所提的啊，水罐和尚没有名字，就是法净。那个实用词典呢，佛学实用词典水罐桥下也是指的水罐和尚，就是没有写名字，而他是引用楞严经水罐的月光童子那一段文整个把它写进去。那么就是说明中国的水罐和尚所成就的跟月光童子完全相同啊。但是讲义里面所说的，因为有道寇就是叛徒啊，要来破坏绵竹，要伤害绵竹啊，那么由他入罐看到绵竹整个变成水啊，因此就没有伤害到这个绵竹的人了。可是在历史里面没有这个记载。另外还有一位，因为他写后梁啊，因为后梁应当是另外一个人啊。另外还有一位也是一个法字的名字啊，叫做法聪禅师，聪明智慧的那个聪，法聪禅师也是不但是会修水罐成就，而且火罐也成就的人。这个人呢在高僧传里面有名字啊，他的法名是法聪，在家姓梅啊，我们吃那个酸梅的梅啊，望梅止渴的那个梅啊，他在家姓梅，是南阳的新野人啊。那么他8岁就出家了啊，那么后来呀、他就在这个襄阳的陕盖山，襄阳的陕盖山有一个白马泉，在白马泉那个地方啊，他建立一个茅棚，建设在哪里专修水罐。他开头用功的时候才不过是20多岁啊，那么在这个陕盖山修水罐，那个时候据说是25岁，那么等到他水罐修成不晓得多久，大概没有多久就已经成就，因为他还是在后梁时代啊。在高僧传里面说，梁的锦安王，锦朝的锦呢、锦安王来这个陕盖山要来参拜这个法聪禅师他不晓得这个法聪禅师是个怎么样的人，就是闻名而来，慕名而来，来到这个陕盖山很远的地方，能望上 望到这个山盖山的这个地方的时候，看到满山都是火呀，满山都是火，他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满山是火啊？是不是着火了？看了一会儿啊，火没有了，没有了变成什么呢？变成水，满遍这个深谷里面统统都是水，火灭了变成水。水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水也没了，没有水之后才看到这个伞盖山下面的那个法冲禅师住的茅棚啊。那么他想要进去呀，马没有办法进去，一直往后退啊。他知道这个不能去，马不肯进，马不肯进不能去，就回去自己觉得也许自己有什么地方会有问题啊。那么第二次再去又是一样，马不肯进去，因此他很惭愧，这个地方必定是圣者，不能以不干净的身份进去。回去呀，斋戒沐浴，换新衣，然后连马都要洗干净，然后才去。第三次去才看到，第三次啊，第三次进去，那个水火灭掉之后啊，看到这个金色，然后啊，到里面去啊，去拜见这个法冲禅师，问刚才的情形，为什么先火后水，后来连水都没有，这个原因何在呀？法冲禅师跟他说，他说我呀，入定的时候先入火观，火一样可以修观了，他的火观也成就了。因为他修火观成就，所以他入火观的时候啊，满山都是火啊。他入火观稍微一下子他就又收起来了，就修水观。他一入水观的时候，满谷子突出，整个都是水啊。等到他出定了，那么当然水就没有了。那么这是第二位修，不但是水观成就，连火观也成就。但是这个去看的人是啊，是景安王，不是寇，不是讲义里面说的寇，是个景安王。地点也不是在绵竹，而是在襄阳，在襄阳的伞盖山啊。那么这个地点也不同了，是两个人的事情。去看的这个梁的景安王啊，因为他讲义里面写的后梁，很多人误会以为是唐朝以后啊，梁唐景汉纠的这个后梁，不是的，相差几百年了。这个后梁是指的南北朝，南朝梁武帝之后另外一个后梁，而这个梁景安王啊，也不是指那个后梁时代的景安王。去见法冲禅师的景安王，他虽然没有写名字，以时间来推算呢，我根据时间历史的推论，我认为那个景安王就是梁元帝。梁元帝还没有做梁元帝之前，是被封为景安王的，那是梁武帝的第三个儿子，叫做萧纲，纲王跟王位会相同的那个纲啊。因为昭明太子啊死掉了，昭明太子为太子的时候，昭明太子是老大呀啊。昭明太子为太子的时候，那么第三个儿子萧纲啊，就封为景安王，就是景安王啊。他封为景安王的时候，就是住在这个襄阳啊。因此之故啊，他也学佛，可能是闻到伞盖山的这个道场的俗声，想要去参拜，有这个因缘去伞盖山去拜访法冲禅师。那么这个梁的景安王是应当是还是萧纲后来做梁元帝啊，还没有做皇帝之前，还是景安王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到山上去见法冲禅师。 后来梁武帝死了，梁武帝做皇帝做到86岁，被这个侯景逼死了，最后饿死。死掉之后啊，那么就是接住这个地位的是简文帝啊，本来就是这个景安王啊。那么后来的梁元帝不是他啊，应当是指的这个简文帝啊。因此之故啊啊，书本上历史上记的后梁啊，是梁武帝之后，梁元帝啊之后啊，另外有一个后梁。这个另外一个后梁为什么啊历史上不记载他呢？因为他是投降北魏的，投降北魏的啊，这那是梁玄帝，梁玄帝。梁玄帝大定年间啊，那么这个梁玄帝大定年间呢、啊、就是叫做后梁，而这个后梁继续啊有33年的历史啊，一直到隋朝开皇7年呢、啊、才被隋朝灭掉，那是因为他投降于北魏，就是后来变成西魏啊，那么又成为这个后来的北齐北周之类的啊。那那个时候经过陈武帝那啊陈朝一段啊，这个梁玄帝的那一点点后梁的地方啊还保存住，一直到啊这个魏亡了啊，齐州也没有了，成为隋朝统一天下以后，那么这个梁这个后梁才灭掉啊。那么因为为什么说到这里来呢？因为这一位法通禅师啊，他入灭的时间是历史上写作梁大定5年，梁大定5年，而这个梁不是梁武帝那个时候的梁，而是后梁，后梁就是梁玄帝，梁玄帝这个年号第一个年号就是大定，大定5年呢、啊、有西历559年，西历纪年559年，他在西历纪年559年啊，梁玄帝的大定5年，实际上那个时候南朝已经是陈朝，是陈朝陈武帝3年啊，559就是陈武帝3年，那一年这个法通禅师入定啊入灭，法通禅师那一年入灭就在伞盖山啊，他入灭的时候92岁啊。从25岁在伞盖山，一直到92岁入灭，这段时间都是在梁朝，啊，所以因此这个前面说景安王，有的时候会被误会，这个景安王啊是指的这个简文帝之外，另外一个景安王萧方智，是梁元帝的儿子萧方智。一认为是梁元帝的末代皇帝萧方智啊，那萧方智也是封过景安王的，所以这个同样叫做景安王啊，同一个朝代有两位王都是叫做景安王，很容易使人搞错。因此我们以时间来比对，详细校对出来，认为这个景安王一定不是萧方智，不是元帝的以后的萧方智，应当就是梁武帝死了之后接下去的那一位，就是简文帝，就是萧纲，不是元帝，刚才说元帝是不对的啊，应当是简文帝，简单的简啊，文武的文，就是梁武帝之后就是简文帝是很可怜的，他的命脉都把在这个侯景在手里，很可怜。那么有关历史的事情我们不谈。那么由此可见呢、啊、讲义里面所说的水灌火上，它很像啊把两个事情混合起来啊，而且把这个法通禅师的故事搬到绵竹去，而把这个景安王把它看作寇，这差远了，相差太远了。我不晓得他这一段记载是根据哪里，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查遍所有 关于这个有关这一类的历史的文字啊，都没有查到。其他没有一部书记载说这个绵竹的水罐和尚因为寇盗来了他就入水罐而把这个盘徒把他赶走了看到水不敢进去然后走掉了。如果真的那么好的话，我建议国防部叫他们那些大兵啊好好的去修水罐修火罐，不用打仗也不用黑子，一入罐成了他们就不敢来了。你不要灌什么灌火好了，灌一个火罐看他们怎么进来，这不就行了吗？可不是这样子，不是这样子啊。所以因此啊，我认为这个讲义里面讲的我只好存疑了，不晓得他从哪里搞出来的东西。因为在这个高僧传里面，这两位会入水罐的这个高僧他都没有这一回事。而尤其这个伞盖山的这个法宗禅师是简文帝之还没做简文帝之前，是景安王的身份去见他的，而且还有斋戒沐浴自坛恭敬才能见得到，否则马还不能进去的可见佛法以恭敬心至为重要这是一点。还有一点呢，要讲历史了。有关历史方面你听到这里，前面讲的两位水罐和尚都是到了隋朝或者是到了陈朝，这个时候就入灭了我们楞严经是到唐朝唐中宗神龙元年才翻译过来的，那个时候已经西晋的705年了，相差两百多年，他们没有看到楞严经啊，知道吗？这不要又是把历史啊，把历史左右搬了因为他们两位都没有看过这个楞严经像这个法宗禅师，他西晋的559年就入灭了，而这个楞严经是705年才翻译过来啊。那过了一百几十年，将近200年这个经文才来，他怎么知道修水罐啦？他怎么会修水罐啦？没有问题的，我跟你说，禅法里面有一个叫做十遍处定，周遍的遍，处所的处，十遍处定啊，就是青黄赤白地水火风空湿，这十样叫做十遍注定青黄石白是关于颜色，用颜色修罐地水火风跟空跟湿，这是以心依这个依境去修罐。所以这个地水火风可以修罐成为入定的方法老早就有了，不要等楞严经来历史上这个要搞清楚他老早就有了，楞严经没有来之前他已经有了。为什么呢？智者大师的法界次第里面禅波罗蜜次第法门都有说到所以在隋朝智者大师那个时候，这些定功啊都是非常普遍的。古人真正修定都是真正下过功夫的就是根据修法一直在做不停地做，按照这个真正的修法去做，那么另外有扶持的人让他修行成就。所以呀，唐朝之前有很多高僧依这个定功去修成就的不会少，而这历史上有记载的我们只在高僧传里面看到这两位。我们相信毕竟那个时候成就这些十遍处定的，或者是水火甚至空是都能成就恐怕这个高僧传里面呢没有查到，没有发现，没有把它记载起来而已，很可惜。我相信必定大有人在那么到了唐朝 六祖以后啊，才变成宗门下参禅的方式啊。那么以前呢，差不多都是修的如来禅，修止观啊，或者是修这个十遍处定，心意叫做十一切处，十一切处啊，一法便于一切法，所以叫做十一切处定。因为这个十遍处定啊，老早就已经传来了。楞严经没有来之前，这个十遍处定老早就有，所以刚才讲到的这个法净禅师、法通禅师啊，法净禅师的水灌成就，人家称他叫做水灌和尚。凡是书本上记载说水灌和尚，不是指别的，就是法净禅师啊。那么法通禅师不但水灌成就，火灌也成就，他火与水可以同时灌啊。火灌了锅了之后，火灌收起来就灌水，那么也许他还有其他的灌门都成就都不一定啊。这个人的定境必定是非常之高，所以他入灭的时候就在坐住入灭啊。他入灭的时候，他只伸出两个手指，伸出两个手指，那么很可能那个时候也许在这个所修的这个断烦恼的次第上，也许他是正道二果啊，但是他的这个水火定啊，老早就已经成就很高的境界。那么他25岁住在伞盖山，那个时候景安王去啊，去见他的时候，他顶多也不过是30几岁、40岁左右而已。所以可见这个人必定是多生修来啊。那么他这一生很快就成就，而且他8岁就晓得自己自动的出家，这个非常不容易的啊。所以我们看有些书本呢，往往在历史上让我们怀疑的地方，就是刚才看到这个圆觉法师讲义这一段文啊。如果按照他的这个原文所说啊，我们去查其他的就没有这种说法。所以按照高僧传里面所说明的，我们可以明白他所说的很可能把两种事混为一谈，而把王看成寇，那就相差很远了。为什么会融成这个样子，我们没有办法到长吉光去请问圆音老法师啊。那么只好根据历史事实记载拿来做啊，做研究做参考。真正的历史是如此，按照我刚才说的啊，讲义里面所说的，我是没有看到第二本书这种的说法啊。也许书有未曾经我读啊，书很多啊，我没有看到的太多啦。也许他所写的是我正好我没有看到的书，也有可能，我不敢说这个事情一定没有，但是看起来很像是两样事情混为一谈，甚至把伞盖山搬到绵州去啊。这是有关修水观的正念的说明，说到此为止。接下去的下文文字不多啊，我们把它下文说完，那么成为这个水观的一段落啊。看出经文，逢无量佛，如是至于山海自在通往如来，方得往生。月光童子说，他从此之后经过亲近无量无边诸佛，那不晓得亲近过多少佛了，无数量那么多啊。到了后来亲近这个山海自在通往佛，有人也把这个山海自在通往佛把它看作这个35佛、53佛、88佛里面有一位叫做山海会自在通往佛，他有个智慧的慧字，这里没有啊。所以我认为不可能是哪一位，不可能是88佛里面的山海会自在通往佛。因为一方面他少了一个慧字，这里没有慧字，一方面他是在无量劫前的事情，不是现在，可能啊与88佛的那一位山海会自在通往佛是两位佛，不是一位啊。不要看认为一定是哪一位啊，有些注解是指在边，也有说不是的啊。到了这个山海自在通往佛的时候，他清净，他那个时候才忘身，就是身的观念完全消失了，也就是说我执完全断，没有人我执 不但没有人握之啊，他的这个水灌成丢啊，法旨也消失了啊。以十方界诸相水海性和真空无二无别，这个时候跟十方世界的所有的相水海一些水分啊，它的体性跟真空完全相合，就是前文所说的性水真空，性空真水，没有两样，无二无别啊，没有差别。今以如来的统真名喻菩萨会啊，我现在在释迦牟尼佛，这个如来是释迦牟尼佛，在释迦牟尼佛法座之前成为菩萨的阶位，统真是菩萨位的一个名称，就是这个十住十行持回向里面呢也有一个统真位啊。那么他参加在菩萨的阶位的法会当中啊，成为佛的法王子之一啊。佛问圆通，我以水性一味流通，得无生人圆满菩提，是为第一。佛问大家怎么样的证圆通，以我月光来说啊，我观察水的性质只有一味，同样实性啊，它能流通在十方世界无处不有啊。那么由此修水观啊，以内水与外水打成一片，心水与这个水的实性打成一片啊，由此得到无生法忍，证到无生的果位。那么由此将来，由此可以圆满无上菩提。圆满菩提的菩提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就是究竟佛国。意思就是说，依水观修行，能破我法二执，由此而道成佛。因为他的老师水天佛就是修水观而成佛的，那么月光同志修水观，将来一样可以圆满菩提，一样可以成佛。所以由此修水观成就破我法二执，断烦恼，证菩提，成就无上佛国，这是我认为最方便最好的方法，是为第一，这就是第一个最好的方法啊。这是月光同志的看法，认为修水观可以由此证到究竟佛国啊，最起码现在可以断烦恼了生死啊。由此可以知道，八万四千法门门门可以入道啊。这里有一点需要说明啊，这里的水观呢、啊，跟十六观经就是观无量寿经的水观不一样，不一样，不要混为一谈啊。这里的水观就是以水为观，无量观无量寿经的水观呢、啊，它是因为要观极乐世界的琉璃宝地，因为要观琉璃宝地呀、啊，借水为前方便，先观水，就把这个大地观成水，观成水，水是透明，琉璃是透明的，极乐世界的琉璃宝地要直接观很难，先观水。水观成就之后，然后把水变成琉璃啊，从水变成琉璃，成为极乐世界的琉璃宝地。所以观无量寿经的水观是借水为观而成极乐世界的琉璃宝地啊。这里是以水为修行的法门，由此去向于心水合一啊，心识的心地跟水的性质完全合为一个，由此啊断烦恼成菩提啊。所以灌经的水灌是由此修行而去向于极乐世界的灌成琉璃宝地的这个前方便，水灌成了就可以灌这个琉璃宝地，就把水变成琉璃宝地。这个情况跟这里的修法不一样，要搞清楚。那个水灌是前方便，要灌极乐世界的前方便而已，等到水灌成了，灌成琉璃宝地了，那个水就消灭了，也就没有水了，不用水了，以后也不再灌这个东西啊。就像修其他的极乐世界的衣帽灌门一样，等到灌成了就是极乐世界啊，不是把自己身体跟水混为一个，不是这样。这里是把水跟自心完全要打成一片啊。这个办法呀，我在其他的书本里面有看过，有一则故事啊， 说修水罐啊，假如你在天气太热的时候，他叫人修水罐啊，这是一个办法。怎么的？天气很热，热得简直受不了，你把腿盘起来修水罐，眼睛闭起来想周围都是水啊，不用冷气啊，不用冷气，这是心里面的冷气，不用冷气，这个罐修成了，周围都是水，当下清凉。天气太热，热的没有办法，一个办法修水罐啊，可是这个并不容易啊，虽然不容易，要肯下功夫，有成就的可能的。那么反过来说，天气太冷了，冷得受不了了，怎么办？修火罐，灌火，周围都是火，熊熊烈火，怎么会冷啊？冷不起来嘛，啊。这是叫我们现在就可以对治这个现在这个五浊世娑婆世界的苦恼的对付方法，也可以呀、啊、拿来应用一下啊。水罐说完了，接下去是风的风大的圆通，由下次讲啊，下次。